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带着敬畏、带着感恩、带着颂赞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被你经上所说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主啊，我们要分别我们自己，主啊，盼望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做光明之子。主啊，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主啊，然而我们也看到人性的弱点。主啊，无论在哪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我们看到教会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主啊，我们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里头，主啊，我们来明白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但愿你给我们预备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主啊，预备一颗智慧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话语的奥秘，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我们该有的滋养。主啊，使我们从你的圣灵得着力量，主啊，使我们不走那些与世俗妥协的道路，主啊，使我们能够全心的，主啊，如同活祭献在你手中的，就按照你的真道而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主啊，你自己加上祝福，主啊，赐福给你的儿女们。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阿
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继续《哥林多前书》的学习。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哈。那么在这两章经文里边，其实它前边的这个四章哈，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呢，都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从他们的教会当中啊，有一个叫葛莱士的家里边来了人啊，就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存在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哥林多教会呢，我相信啊，圣经之所以圣灵啊选择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封信呢，来作为新约圣经里边第一卷啊，就是这个针对教会的书信啊，教会问题的书信。圣经里边说，教会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个它是真理的柱石啊，它是真理的柱石。那么教会里边真理必须纯正啊！如果教会的真理都不纯正了，那么世界就没有地方得到真理了，对吧？啊，所以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啊，我们人可以，肯定是有软弱，对吧？我们都是这样那样的软弱啊。可是我们的信仰不能是错误的，啊，我们的道路必须是正确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开的是汽车啊，我们坐的是马车啊，我们还是赶的是牛车，还是我们徒步行走都没有关系啊，速度快、速度慢都没关系，但是关系是在于我们走的正，啊，走的对，啊，这个是关键的，是吧？我们可以说我们赶了一辆牛老破车，是吧？我们不如人家的奔驰跑得快，但是我们总不能走在错路上，是吧？所以这个道路的正确是第一前提。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像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非常，因为那个社会环境不好啊，所以它呢这个教会里边就非常多的问题，神给了这个教会很多的恩典啊，比方说这个圣经一开始哈，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基督里边哈，在灵里边，其实呢凡事都是富足的，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啊，那么他们呢也面对着说方言啊，医病赶鬼啊，有这些恩赐。那么有这样恩赐的教会，就像哥林多教会啊， 在第三章里边说啊，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啊，所以有这样的恩赐呢，并不代表这个教会属灵啊。所以今天灵恩派的人啊，这个成功神学的人等等的这些人，他们夸耀神给他们的恩典啊，以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丰富，其实不是，这个，因此，人丰富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边丰富啊，不在乎我们在外表上的丰富，在基督里丰富的人，并不一定在外表上是丰富的，我们看到这个内在生命非常丰富的人，主耶稣就不用说了。是吧？他的一生都是非常贫穷的。那么我看到使徒保罗啊，这一个在灵里啊，甚至于他自己说，从今以后啊，在哥林多这个提摩太后书，他马上就要结束他自己的人生了。甚至于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啊，马上面对死亡，他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快到了啊。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很孤单啊，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初次被审的时候没有人在我身边，只有主耶稣与他同在，对吧？所以是我们看到啊，一个成功的神的仆人不一定是万众敬仰大教堂神学院写了多少书啊，得了多少博士学位，不一定的相反的，大部分的到了最后要么为主殉道啊，要么孤孤单单啊，在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是不成功的啊，所以保罗自己也说了啊，他说我似乎是怎么样的啊，似乎是困住的，似乎是被打倒的啊，似乎是被人离弃的，似乎是怎么样的，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一些问题里边呢，我们弟兄姊妹属灵人看问题啊，不看现象而看本质啊，是我们知道那个真实的本质，那里边的实质是什么啊，这个非常重要了。那么当这个格莱士的人提了很多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教会内部产生了纷争的问题。那么这个纷争问题呢，可以说是2000年以来教会所面对的一个一直以来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美城教会啊，一直到各个地方的教会，这个内部纷争的问题啊，是一个伴随教会一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教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了哈，为什么教会会产生纷争啊？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啊，就夫妻两个人也争？为什么弟兄姊妹，教会产生纷争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咱们中国人不得了了啊！我们的伟大领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还有与人斗，其乐无穷。”啊，是一个鼓励斗争的文化啊，而且在这个斗争的过程里边，咱们中国人最推崇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咱们想一想啊，最推崇的是什么呢？斗争当中啊，最被推崇的是什么？
成王败寇吧，
成王败寇的结局啊，那个结果，对吧？在这个过程里边，斗争的过程里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啊，
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
实际我看就是骄傲自豪的，
骄傲
非常自豪。骄傲，
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是从这个春秋战国以来啊，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深藏着一个东西，就是计谋，啊， 这个哎，我们算计啊，计谋啊，所以咱们推崇诸葛亮啊，因为他这个计谋太厉害了啊，他的一个计谋，他可以唱空城计，是吧？这个，你千军万马来了，我一个计谋就给你破了，是吧？这个计谋里边呢，就分阴谋又有阳谋，啊，但是不管阴谋阳谋啊，都是计。所以这个中国人啊，就推崇这个三分计，啊，这个三十六计呢，其实归根结底啊，除了这个走为上计之外啊，其他的计谋呢，基本上就可以集中到一个字上，就是欺骗，啊，就是骗。我怎么能骗了你？我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结果，啊，这空城计就是这样，是吧？我用一个人啊，在那弹琴，我就可以顶对千军万马，就是骗你。叫你猜不透我心里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那么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就很难合作了。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一盘散沙。那么我们在一个盘子里啊，所以中国人到哪里抱团儿，是吧？这个抱团呢，是在一个盘子里。为什么呢？共同的利益。所以中国有唐人街啊，到哪有唐人街？中国人还是要找中国人，因为呢，有共同的利益，有语言的方便，有文化的这个方便啊等等。可是呢，又是散的，啊，人和人之间，不单单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是一个明争暗斗的关系，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说，慢慢的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都成了一个一个的善于斗争的人，所以为什么会产生纷争呢？啊，为什么会产生纷争呢？因为我们是纷争的这个人呢，是吧？两个纷争的人，他放在一起，他肯定是纷争嘛，他肯定是斗争嘛，你斗我，我斗你啊，是吧？而且圣经里边把这个罪恶啊，用这个面教啊，这个来让它代表罪恶，是吧？那么这个面教它本身当然不是罪恶，圣经用了面教的一个特征啊，来描述来代表罪恶呢，就是他这个面教他有影响力啊，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算计别人啊，这个叫害群之马啊，他就把周围的人啊都给害，所以因为他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开始不信任。就像中国一个老太太倒了啊，有人扶她啊，她就告了，哎，告成功了啊。虽然这是很少的一个例子，但是呢，它像面教一样，在整个的中国文化里边呢开始发酵。这样一来呢，几乎是，很多时候老人在摔倒的地上，没有人去扶了，啊，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去那样告你的，但是有几个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后，就使得人们，受到影响了，这样一点一点以来呢，我们接受这样的文化，我们就成了一种，善于用计谋，不再相信别人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说这个，三十六计里边啊，有一计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一计叫笑里藏刀，笑里藏刀。这个三十六计第一计叫瞒天过海啊，这个暗度陈仓啊，什么什么指桑骂槐啊，说这个等等这些啊，声东击西啊，哈，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当这些东西深入到中国文化里边去以后，你会发现他笑，你看着一个人对你笑的时候，你都恐怖啊，他是真笑还是这个笑里边是刀呢，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呢，就是周围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好到底是真的好还是一个计谋。 所以很多人呢宁可相信洋人不相信中国人啊，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那么长期以来呢，像哥林多的社会环境啊，经济发达啊，它竞争必然要出现，对吧？这个斗争的文化呢，人在这里边争权夺利啊，是吧？它这里边就是有利益嘛，是吧？人才会斗嘛，啊，这样一来呢，这个形成了这个人啊，成了一个争斗的人，啊，在这种文化里边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圣经里边说啊，他们是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啊，就说了，到如今啊，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那么这个属肉体的，它在这个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属物质的、属世界的，啊，或者说是就是属就是我们属身体啊，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边哈，它叫 sarx 啊，这个字，那么就是就是指的物质啊，这个属乎这些的。那么以前呢，其实我们都是属世界的、属物质的，追逐名利啊，追逐地位、权力啊，这个名誉等等这些东西的，啊，那我们是那样的一个人，因此呢，当这样的人进到教会里边，他必然也使教会他带着这样的文化进来，啊，因为他就这样的人嘛，对吧？所以他必然，圣经上就说你是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是吧？或者说你是什么人，你就会办什么事儿，对吧？所以呢，比方说啊，他是一只狼，那他必然要吃羊，因为他是狼嘛，是吧？你说你进了教会了，你怎么还吃羊呢？啊，因为他狼的生命还没改变，那他还是羊。那么要叫吃草怎么办？你不能训练一只狼去吃草，啊，如果狼去吃草，那什么意思呢？啊，如果狼吃了草了，那是什么意思啊？广东话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啊，其实这也是这个三十六计里边的哈，啊，就是扮猪吃虎，啊，他在那吃草啊，他是装的，那么为了让人不防备他，那么他好像看上去是只羊，实际上呢，他不会吃草的，他瞅着机会，他还是要吃羊的，人丢了羊了，就去找狼啊，这个时候他再去吃草啊，披上一只羊皮，然后人以为他是一只羊，其实他的本质还是狼。那么当这个羊群里边啊，这个牧人啊，发现一只一只的羊少了，啊，死了，被撕裂了，被吃掉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找狼啊，对吧？那么发现这只啊，虽然它进入了狼群、羊群啊，但它还是狼，那怎么办呢？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把它赶出去，另外一种就是把它的生命变成羊。那么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啊，保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话啊，就是说我到了你们那里啊，我定了一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啊，不是所有的十字架都是好的，只有一个十字架是好的，所有的十字架其他的都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的，好像跟主耶稣同钉的那一个强盗啊，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当的，对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有价值，那是罪有应得，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才是有价值的。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啊，十字架是什么呢？啊，是一个死刑具。啊，这个是 十字架，对吧？所以保罗说，我到了你们那里啊，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啊？对吧？这就是说呢，这个到了你们那里，事工的关键啊，就是曾经啊是一个世人啊，然后呢他来到教会，是吧？所以他要经过十字架的死亡啊，然后呢他才能变成一个天国人，是吧？所以这个十字架啊，就是这边的这个叫他死掉，然后这边的这个要叫他，所以这一个变化就是信仰的关键，是吧？信仰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曾经啊是一个被叫做哥林多人啊，这个人啊，哥林多人啊，他是一个充满了斗争、属肉体、属世界啊，撒旦魔鬼充满诡诈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进了教会肯定会使教会内部产生纷争，是吧？因为他这样的人嘛，是吧？要想解决纷争的问题怎么办？那只有叫这个人死掉啊，只有叫这个人死掉，是吧？然后你成为一个有基督灵的生命的人啊，这个才能够啊和睦啊，才能够成全和睦。也就是说生命本质变了啊，他从一个这个成为一个天国人了啊，成为一个天国人。所以呢这个就从一只狼啊真正的变成羊了，生命变了，他就开始吃草了，所以呢我就看啊教会里边这些人啊，我当然我也看我自己啊，这个狼和羊的生命啊，最大表现的不同，最根本的表现不同，弟兄姊妹在哪里？狼和羊最根本的表现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关键在哪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这个狼也四条腿啊，羊也四条腿，狼也有皮，羊也有皮啊，狼也两只眼睛，羊也两只眼睛，那么狼没有脚啊，羊还有脚，好像看起来要和人打仗，对吧？狼有牙齿，但是常常在嘴巴里边包着啊，羊呢也有牙齿啊，很多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的性情不一样。那么这性情不一样的关键在哪里？其实就是它的食物啊，它很快就要饿了。你发现狼它就是吃肉的啊，你不管怎么教育它，它还是要吃肉的。所以你就发现来到教会里边善于搞人际关系，这是狼的生命。羊是吃草的啊，所以狼呢他不往下看，他不看草，他看人，看其他的羊哪一个他可以攻击，对吧？这个羊呢他不看别的羊啊，他只低头吃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所以保罗知道要把一头狼要变成羊，你教育他什么用？只有从生命的本质里边去改变他。那么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经过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啊，保罗论述根据哥林多教会啊他这个出现的实际的情况，那么他论述这个十字架道理，这十字架的智慧啊，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神的大能，就是生命更新的大能， 就是性情改变的智慧，是吧？世界上的人呢，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是修行之道啊，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叫这个狼装成羊。所以伪君子比小人更可怕啊，伪君子比小人更可怕，因为他的本质不变，但是呢，他加上了一层麻痹人的这个迷惑人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干坏事儿，更有得手的机会，所以呢，为什么神啊，废掉律法主义啊？因为律法主义只能修饰外表，不能改变本质。所以耶稣来了，他要叫我们在他里边重生啊，这个他赐给我们像他那样的生命啊，然后呢，他要叫我们和他同死啊，就是把这个旧我要钉死，然后呢啊，让新我能够成长，能够壮大。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啊，他的问题和保罗呢提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个关键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看看咱们实际的生活啊，看看咱们实际的教会是不是在走这条路，也就是说是生命更新的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道路，弟兄姊妹，不是苦难的道路。我们对十字架有很多的误解啊，以为说十字架就受苦啊，甚至于呢，我们看周围的人啊，谁给我过不去，是我受苦，我就说你是我的十字架，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啊！哎呀，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吧，啊，其实呢，这还是完全在修行主义、自我吹嘘啊。这个好像我能背你这个十字架，其实不是啊。十字架真实的含义正是把你那个我给你钉死，是吧？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不是我们能背什么十字架，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顺服主啊。十字架从来自己不能把自己钉上去，是吧？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主会借着环境来钉死我们那个老我，是吧？钉死我们那个老我，不是钉死老我的性情。弟兄姊妹，这一点千万注意啊！不是钉死老我的性情，是借着钉死老我而钉死性情。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十字架弄到一个具体的事情里面去，不是？十字架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是吧？所以十字架不是受苦，弟兄姊妹千万记得啊，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是什么？大家一起开话筒，咱们一起说一下，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是什么？
招我死了，
钉死，
招在主手中，
钉死。请问，修行主义要不要苦啊？佛教徒出家要不要苦啊？
要。
苦行僧主义要不要苦啊？苦行僧主义是不是十字架？
不是。
啊，不是。那为什么苦行僧主义的受苦不是十字架呢？
修炼，修饰自我。
哎，所以那些苦是为了修饰自我，修饰自我，抬高自我，我能比你更多苦受苦，它是保护自我。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是钉死自我，钉死自我的过程是带着苦难，他肯定要带着苦难，死亡哪里不是苦难的，对吧？但是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里边解决生命那个最深层的东西，而不是我去受苦，我能受苦，我能承担苦难， 在华人教会很多讲十字架道理的，其实都是带着佛教苦行僧主义的思想来讲，啊，就是我能承担，对吧？我为主做了多少年的监狱，是吧？我怎么了不起？其实那都是一种自我的修饰，一种骄傲，对吧？根本不是主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道理，这个侥幸。忍受过什么东西了，我就钉了十字架了，根本不是那回事。当我们有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又在借着苦难来保护抬高修饰自己了，那根本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不知道我说不定你讲清楚了。好，前面呢，我们把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哈，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哈，这个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关于什么叫做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咱们在这里把它总结一下啊，把它这个是和我们的实际啊，把它里边的这个原理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好，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根据刚才咱们所分享的哈，《哥林多前书》这前面两章经文，大家有什么回应吗？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问题？
谢谢牧师分享，今天知道了钉十字架的意义。不是人家给我的苦难或是什么苦难我就认为我是背着十字架，而是今天知道了是钉死自己才是真正背这个十字架。哇，真的是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十字架道理呢是这个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特别在新约中，其实一个福音呢，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它不是福音，是一种骗局。这个十字架道理呢，保罗呢，这个在他身上就表现出来。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呢，我们就是从推亚推拉教会看呢，主说呢，这个你要有的，你要持守，我就这个我就不把别的担子加在你身上，而且呢，你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我们背这个十字架呢，是一直要等主来的时候，要背到主来的时候。那这个十字架这个道理呢，从我们日常生活上看，就是你结婚你要负家庭责任，是吧？你不能逃避，你结婚生子你要负养育的责任，你不能逃避这个十字架，对吧？还有很多啊，生活中啊，你工作了各方面，但是呢，我们说呢，你进入世界以后呢，你不走这条路，你就是背负十字架要付代价，对吧？那你不走这条路，你付的代价更大。所以你算来算去你还是走，因为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主会帮助你，主会加添你力量啊，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啊，学我的样式。那就像这个，你就像这个一个牛，你把东西放在身上它很重，但是这两条牛，你把这个东西由两条牛来承担这条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分这个担子就分了，重量就分了。所以你在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主帮你担，就你担主也担啊，就像当时主这个上十字架这苦路的时候，那有一个他跟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和主一起曾抬过啊，这个有一个预表哈，那就是说在你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主加给你力量啊，使你这个不是死乞白咧的啊，而且你有喜乐，主加给你力量。而且如果说耶稣说，你看对推拉推拉教会说呢，我不把别的担子交给你，就是说主给你的绝对是你能挑得起的，而且主帮助你。那如果你因为别的事情，假如说你因为别的事情你犯罪，假如说你说让你养育这孩子啊，给你这个事是你的责任呢，十字架你要陪你的孩子啊陪他呀，关心他呀，爱他。那等到你把这个十字架你不背，你放任自己，你打麻将啊，吃喝玩乐，最后这孩子可能是他有一些出事了啊，出轨了等等啊，罪魁你来了，受着很大的你觉得这个苦怎么样的啊？那这个呢是什么？是因为你犯罪招来的，这些还有很多事情是吧？因为你不背这个十字架， 不，你结婚了就要负这个婚姻的责任嘛，是吧？但你不背这个十字架，那么的话呢，很多事情呢，啊，因为你在罪恶中还回到那个罪恶中，那么不把自己的老我定死，那么这样的话，你招来那些的惩罚，那是个惩罚。所以呢，你觉得好像不公平啊，怎么样的哈，这苦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靠着主的力量，主会加添力量给我们，而且呢，你会觉得呢。你这个是也是这个主说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所以清醒就主帮助你来担了啊。所以你看上次张牧师讲那个八福啊，所有的福分都是在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主赐下来。你说温柔，你背十字架走一条路的时候，你的心就温柔，因为主会让你温柔。要不然你就背的时候就满腹牢骚，那脾气发得不得了，而且呢你还暴躁。这个因为你也背不了，这也不是背十字架，因为定死嘛。所以福分就是在你靠着基督啊，因为它是你心中的力量，它是你心中刚强啊。我说了这么解释一下这个啊，我个人的理解。
好，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回应补充
啊？我谈一点。
嗯，
原来我也看过那个戴维鲍森讲的，他说，有的这个基督徒啊，认为信主以来，就非常顺利。后来鲍森说，我1947年归主以后啊，麻烦不断的来了，麻烦不断的这个接连而三的来了，所以呢，这个圣经里也教导，上帝呢也要叫我们要承担一定的恶，不是说你顺风顺水。那像其他的信仰的话，都是祈求的是得到索取，不付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说，你信主以后你肯定会有很多苦难，在实际这个神在那个一个历练你，一个精炼你，这一点的话，有这个准备的话，我们就比较能顺利的接受了。我谈这一点。
感谢主。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我觉得认识十字架是借着认识复活的主耶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最最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当你知道十字架上原来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其实才能够把自己交上去。而这个十字架就是福音啊，就是耶稣基督和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福音的大门，所以其实是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能够。就是从认识主的生命到认识自我的生命啊，就是你肯定是觉得自己不好，你恨我自己了，你才肯交上去。所以要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时候，你是不肯交的，就觉得都靠自己。但是当你看见复活的主耶稣那个伟大如何谦卑的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啊，真是能够至此。当然这是一生的过程啊，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雕塑了啊，神也怜悯我们啊，就是有的时候也任凭我们，然后在这个任凭的过程当中，因着被逆啊，被管教，那上周我也被管教，所以感谢主，就是都是圣灵借着环境让万事互相效力啊，最后是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让我们看见那个啊，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未曾想象的啊，就是一天一天的，越来越觉得十字架是喜乐的道路。这个是在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啊，一天一天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啊，就是例子就是你看那个毛毛虫啊，它那个属地的生命变成后来会飞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它是在那个产检里面啊，是看不见的地方，是在那个黑暗当中，是在那个里面的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当中，但是它最后出来的是一个属天啊，属地的生命变成属天的生命，所以它不是说是就是啊，这个 这个像那个开花那个鲜花怒放的那个过程当中，而是就是在那个苦难当中，就是这个旧的生命啊死掉，然后这个种子嘛，就放在桌子上，永远是一粒种子。我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它才能够结出啊，结出生命的子粒来。这是我理解的十字架的真理。感谢主。
哎，牧师啊，
我快速讲一个例子啊，我让姐妹来说啊，就是说。昨天呢，我和我太太接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有一个刘传海牧师啊，他的一个教会一对夫妻，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在我们家附近，哎，他现在突然告诉我说，两个人决定协议离婚了，我们非常的难受。那我让我太太去看看他，因为这个姐妹和他一起工作好多年，在一个老人院里，就是说呢。不背十字架了，因为以前呢两个人很好的很一段阶段，后来呢就不去教会，从南方开始，那么有四个孩子都大了啊，都是很好的工作，哎，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十字架摆在我们眼前。他们如果双方都去教会那个时候呢，哎，婚姻就逐渐哎，就是我明显的看到好转。那我突然这个男方啊，他怎么样，他就离开了好一段，最后就走到这一步。所以这就是说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基督在我们中间，你们双方都不想背了，都撂挑子了。那因为都是罪人嘛，罪人和罪人撞在一起，我们结婚都是罪人嘛，罪人和罪人撞在一起，那肯定就是碰出火花来，对吧？那这两块石头背十字架，最后是它福分就在哪儿？你石头撞到最后成鹅卵石了，鹅卵石不痛了吗？是吧？双方不痛了，那你不背着十字架，那最终你就是说什么呢？这都是有棱有角的。你就靠你也把老我定死啊，所以呢你最终背十字架是带来的福分，就是你双方夫妻都是成鹅卵石了最后啊，我就分享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了还是要啊。
玉霞稍等一下啊，回应一下这个汪恒弟兄的这段分享啊。咱们还是回到圣经的用词哈。圣经说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就成为活石啊，成为活石。这个鹅卵石呢，这个形象啊，当然首先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形象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容易使人种下，对不起王同学这样说哈，想一想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有棱有角，后来呢把这个棱角都打掉了，对吧？那么结果我们是有棱有角的一块石头啊，这个画一图啊，比方说以前我们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啊，那么这块石头呢，当另外一块石头和它相撞的时候啊，两个人就碰出火花来了，那么怎么办呢啊，我们就把这些棱角打掉啊，把这些棱角都打掉。打掉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了两块啊，很圆滑的石头了啊，到了一块呢就没有棱角了。请问这个石头是一个新石头还是旧石头？
那是个旧的。
不是个旧石头啊。小心这个问题啊，我理解王宏弟兄讲的意思哈，但是我想要说明一下，是小心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走到修行主义的路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主义，就是在自我的生命的本质里头来打掉我们的借着苦难啊磨掉我们的棱角。其实这个在其他的任何宗教里边都是可以做到的，对吧？我们信耶稣的关键啊，十字架的关键不在这儿啊，所以我一直讲到啊，十字架不是修行的苦难，十字架是改变生命的本质。所以呢，这个圣经里边它不是用的这个滑的圆的石头，而是用的什么石头？弟兄姊妹，
有角
啊？圣经的原文用的是什么石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什么样的石头？
活石。
哎，我们成活石了，是吧？我们要建造灵宫，我们是活石，是吧？ 这个彼得用了这个图画是吧？那么以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石，是吧？这个死石也就是说两块石头啊，它在一块它互相碰，因为是死的嘛，是硬的。活石是什么意思？活石就是它既是硬的，它因为它石头嘛，它一定是硬的，能够承担，能够什么，可是呢它是可以调整的，它是活的，所以当你突出的出来之后，我可以挖进来，是吧？我可以调整。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个性的啊，不是这个圆滑的，基督徒是有个性的，是生命是丰富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和平的相处在一起的，因为是活石。所以这个石头的本质发生变化了，它不再是以前的一个圆的硬的死的石头，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可被调整的，是顺服神的，但是又每一个人都非常丰富的，是这样的生命。这是经过十字架造就出来的生命。
这个谢谢牧师，这个是比较好，对这个生命的改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再花一分钟说一个事，就是说这个以前呢，这个苏格拉底他很伟大，但是他的妻子呢就是非常的不出这个脾气非常的坏。那么他的妻子呢就是长得非常美丽，但是脾气非常坏。所以有一天呢，苏格拉底讲道的时候呢，他妻子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破口大骂，然后呢，骂完以后呢，就拿一桶水倒在苏格拉底身上，从头到下。苏格拉底他学生都看着他。后来苏格拉底，他妻子走以后，苏格拉底就说了，就说了没有，苏格拉底没有发火，他就说呢，我知道打了以后一定要下雨。那他学生就问他，就说私下问他说，老师，如果你妻子这样和你这样和你生活，你怎么跟他相处呢？所以苏格拉底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能够适应了他，那其他人我都能适应了。那这是一种苦行僧似的，就他非常的难受，他心中，对吧？这样的生活哈，但是他还要面对。但是我们信了基督呢，我们看到主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双方的生命都在改变。因为他妻子主要抱怨他家活什么，他妻子呢，就是他妻子的父亲，他岳父说呢，那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耍嘴皮子，这样怎么样哈？就是他活都他妻子干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就不公平。但是这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进到我们生命中，他改变我们生命，你双方都能看到逐渐在改变，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十字架这个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就是这个苦和死啊，这个两个之间的关键的差异啊，这个苦就是修行，死是重生啊，所以这是两个很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教会啊，常常把这个苦就误以为是十字架了，实际上不是啊。十字架的真实含义是死啊，它带来的是重生啊，这个苦呢，它带来的是修行，对吧？苦能忍受啊，这个吃得苦中苦，方作人上人啊，那是得到的是一种修养啊，得到的是一种修养。但是呢，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啊，得到的是新的生命啊，这个意义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区分呢，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严格的把它把握好。好，时间呢已经差不多快11点了啊，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啊，咱们前边呢已经把这个第二章的第一章第二章的关键的地方呢，我们已经对的，对不起啊，这个雨霞请讲。
牧师，我就想问个问题，比如说 那个咱们就是基督徒不也老是常自己说哈，就是不是说口头禅吧，差不多了，哎呀我软弱了啊，我什么怎么样的，就是这个你这个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老我死去啊，把老我给钉死。那就说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如果说的就是软弱了，就说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老我里边在里边还怎么就是没有完全定死，就是说的这个啊，
这会儿等会儿咱们来讲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就讲这个问题。
行，好，好，
等会儿咱们一开始啊就会讲到这个问题了。
好，这就我也是我一直是有点哈，就是的，稍微有点困惑的，就是这个老我跟这个软弱跟这个基督徒的重生这之间到底怎么样啊？
好，
嗯，
现在呢，休息几分钟。